捷克外长佩尔切克最近表示，作为捷克的一项主要政策，捷克仍然强调关注与捷克有密切往来的那些国家的人权和新闻自由状况。他说，捷克牢记自己的过去，会尽可能帮助那些自由和人的尊严仍然不是人们自然生活一部分的国家捍卫民主和人权，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在布拉格的法国大使馆和捷克官方几天前举行活动，纪念法国前总统密特朗邀请捷克持不同政见人士早餐事件30周年。佩特日切克在出席这次活动时发表了上述讲话。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的一批活动人士参加了法国驻布拉格大使馆所举办的这次纪念活动，而在莫斯科的捷克大使馆几天前也同样邀请了一批俄罗斯的人权活动人士早餐纪念。佩特日切克说，30年前的早餐事件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说，如果没有西方国家当年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支持，捷克人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里。佩特日切克认为，早餐事件是首次一个西方关键大国的元首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会晤当地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说，1989年在捷克发生的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天鹅绒革命运动仅是捷克民主化进程中的一步，而在这之前已经迈出了很多步伐对此准备，早餐事件就是其中之一。1988年的12月9日，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的法国前总统密特朗邀请一批持普通政见人士共进早餐，早餐的地点位于法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内。参加早餐的持普通政见人士有多名七七宪章的起草和签署者，包括后来成为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早餐中讨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权状况，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罗马尼亚三国共产党政权结成联盟的可能性。早餐活动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承认，以及对反体制人士的鼎力支持，更对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发出了强烈信号。为了感谢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进程的帮助，在布拉格的捷克总统府花园内2015年树立了已故的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塑像。捷克总统泽曼当时在仪式上表示，密特朗与反抗共产主义体制的勇士们会面，密特朗所展示的勇气不但令人钦佩，他当时更让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萨克等了他很长时间。密特朗当时同持不同政见者们的早餐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使他稍后同古萨克的会晤迟到了1个多小时。1988年，苏联正在进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共产性运动，但在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东欧国家，当地的共产党政权仍然由保守势力执政，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当时也在寻求同西方发展关系，以便能够获得贷款。同当地的持不同政见者会晤是密特朗同意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前提条件。参加早餐活动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和法国外交官们说，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期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共产党政权能很快垮台。包括哈维尔在内的参加早餐活动的持普通政见者1年多后能够成为捷克的总统和政府部长。当年参加早餐活动的前持普通政见者们说，当时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知道是否会因此被捕，因此有的人甚至带着保暖的衣物参加了早餐，以便为被关进监狱做准备。但在密特朗的影响下，参加早餐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没有任何人被捕。不仅如此，在早餐后的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当局20年来首次允许反对派人士在市中心举行示威集会。这次示威集会的地点虽然不在布拉格的最繁华地段，而是位于居民区的一个广场，但是仍然有数千名民众参加，集会要求释放政治犯。当年曾积极参与布拉格之春运动、 同时也是七七宪章签名者的捷克斯洛伐克著名歌唱家库比若娃在集会开始时首先演唱了国歌。布拉格之春后，库比若娃二十多年来一直被当局禁止登台演出。接下来，哈维尔和其他的持普通政见人士纷纷发表演讲。哈维尔说，他几个星期前还在监狱的牢房中，他以为或许能在那里待上一辈子，他没有想到能够同法国总统早餐，而在第二天就能够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哈维尔说，当局可能加紧迫害，也可能让步顺应民意，政局的发展现在非常取决于示威民众。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像哈维尔和萨哈罗夫这样的持普通政见人士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提出了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另外一种价值观，这让东欧各国的民众在当时的民主化进程中有了另外一种选择。伊赫洛夫说，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有的是作家、导演、戏剧家、历史学家等等，他们提出了与执政当局不同的对过去历史的解释版本，他们所建立的价值观、对历史的解释都有别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更突出宗教、人权、信仰和言论自由，以及对本民族的认知和定位。哈维尔参加的那次示威集会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一个月后，在1989年1月再次举行集会示威，但是却遭到了当局的镇压，哈维尔再次被捕。密特朗随后施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轻判哈维尔等人。到当年的下半年时，捷克爆发了天鹅绒革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